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三，农历11月11，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会见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聚焦，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全年外贸有望平稳收官。
韩正会见越南副总理兼外长。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连续两个月上升，中小企业景气水平向好趋势进一步巩固。
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500万份。
叙利亚过渡政府正式接管权力，以色列国防军称已摧毁叙利亚 70% 以上的军事力量。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号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第18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边疆治理各项决策部署，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治国理政战略全局，提出治国必治边、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一系列重要论断、重大举措，坚持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加快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边疆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边疆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各方面全过程，要加强战略规划和统筹协调，把边疆治理有机融入各方面事业发展。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勇于担当，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边疆地区各级党组织要一以贯之，同党中央精神对标对表，并落实到各项规划、法规、政策项目的具体谋划和实施中。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边疆地区一个都不能少。要把边疆地区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纳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边疆地区依托自身条件禀赋，在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改革开放增动力添活力，发挥边疆地区沿海沿边等优势，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稳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防止规模化返贫致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改善边疆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边疆地区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 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效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卫国戍边整体能力。习近平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运用好边疆研究成果，讲好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故事，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修养和综合素质过硬的边疆治理研究队伍。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潘毅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加十对话会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习近平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合影留念，感谢他们长期支持中国现代化事业。习近平指出，
百年变局啊，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再次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不是乘坐190多个大小不一的船，而是乘坐一条命运共同体的大船，应该相互使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相互把对方看作伙伴而非对手，让同求共济、团结协作、互利共赢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践行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代表外方发言，他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感谢中国长期以来支持国际经济组织工作，表示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在减贫领域创造了人类奇迹，在新质生产力方面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充分证明中国政府秉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成功的，也是可行的，对世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锚，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中国持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给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巨大机遇。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三大全球倡议，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为全球南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实现自身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世界各国将目光投向中国，希望并相信中国将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作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愿同中方密切协作，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为促进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共创人类命运与共的未来。习近平认真听取外方代表发言，并就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全球经济治理等对方关心的问题作出回应。习近平指出，如何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和可持续增长之路，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各国经济各有各的难处，应该合作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坚持创新驱动， 把握好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碳技术等重要机遇，创造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支持知识、技术、人才跨国流动，搞小院高墙脱钩锻炼，既损人也不利己。中方始终认为，中国好，世界才会好，世界好，中国会更好。各国应该把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视为取长补短、互利共赢的好事，而不应该视为风险。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情况，特别是中国近期出台的系列重要举措，指出经历四十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方有充分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作用。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包容的，中国将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更多新机遇，分享更多发展红利。习近平介绍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取得的积极进展，强调中国是实干加行动派，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桥梁。欢迎各国际经济组织继续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各国现代化。关于全球经济治理，习近平强调，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离不开有效有为的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经济组织应该与时俱进，回应时代呼声和世界人民期待，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化，增加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话语权。各方在这方面已达成了一些共识，关键是要把愿景变为现实。全球经济治理无论如何改革，都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确保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习近平还阐述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一贯原则立场，强调中方愿同美国政府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违背历史潮流和经济规律，不会有赢家。中国将始终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决维护好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中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不会改变。王毅参加会见。
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正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机遇。今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整体保持质量提升、数量稳定的良好发展势头。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7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 月度进出口连续8个月保持增长。中国之声年终经济报道，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播出，进出口质升量稳，全年外贸望平稳收官。采制总台记者丁飞、韩萌、陈永庆。
11月25号，一艘汽车滚装轮满载2730辆国产汽车缓缓驶离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国际汽车码头，开启了该轮首航秘鲁前凯港的航程。船长罗宁：
南美西航线开通，极大提升了两地商品车、重大件设备等货物的运输效率，也降低了物流成本。该航线打破了外国船东的垄断，为中国汽车出口拉美提供了安全高效的通道。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9.79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其中出口 23.04 万亿元，增长 6.7%。 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近六成，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电路和汽车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强大的创新能力让中国制造受到广泛青睐。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还表示，我国许多特色优势农产品在海外也拥有了广阔市场。
今年以来，山东的姜和蒜、陕西、甘肃的苹果、贵州、四川的白酒，在全球市场都实现了较快增长。海关将进一步优化监管和服务，支持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为全球消费者带来更多中国味道。
前十一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达 16.75 万亿元，增长 2.4%， 其中进口机电产品 6.35 万亿元，增长 7.5%。 吕大良强调，前十一个月，我国自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增长高于我国进口整体增速近十个百分点。
本月起，我国给予所有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正式生效，帮助这些国家更多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共享机遇，共促发展。
日前，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政策措施对外发布，提出加大对外贸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优化跨境贸易结算，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吸引和便利商务人员跨境往来等九条措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表示，外贸领域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全年外贸渴望平稳收官，实现质升量稳的目标。
目前我国外贸的综合竞争力迅速的提升，多种外贸政策要形成合力，共同来支持我们外贸的高质量发展啊，所以我们看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外贸发展的举措啊，我想呢，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之下啊，能够呢使得我们外贸呢更加平稳健康的成长，对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裴青山。韩正表示，中越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同路人，改革道路上的好伙伴。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就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战略擘画，为中越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明年是两国建交75周年，即中越人文交流年。双方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遵循，保持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作，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裴青山表示，发展与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是越南外交的一贯主张、客观要求、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明天将迎来全面通水10周年。作为世界最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十年来在科技赋能下，工程累计调水量超76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7省市45座大中城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85亿人，为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以湖北河南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为起点，依太行、川黄河润泽华北平原，惠及沿线20多座大中城市、200多个县市。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中线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川黄管理处副处长徐林介绍，这条奔流北上的旅途长达1432公里。
南水北上遇上了黄河天堑，川黄工程也就应运而生。川黄工程在黄河河床下掘出两条隧洞，使南来之水跨越黄河得以继续北上。
与中线全线基本自流不同， 在南水北调东线，长江水需要一路爬台阶北上，也就是13梯级抽水泵站。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总调度中心副主任侯玉介绍，整个调水主干线全长达1467公里，东线一期工程也成为目前世界规模最大最复杂的长距离多目标多功能梯级泵站群调水工程。
工程在黄河以南的输水线路上布设了13个梯级，然后在每个梯级布设1到4座泵站，总共利用34座泵站、159台泵机组，为水流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这样就实现了水往高处流的景象。
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南水北调工程成就了调水工程史上众多世界之最。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副主任石海峰表示，
下一步呢，要进一步拓展数字孪生的建设范围。数字孪生南水北调中线 2.0 建设工作目前正在推进中，计划于今年年底完成。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昨天发布11月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2， 相比10月上升 0.2 点，连续2个月上升，中小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月份以来，一揽子增量政策开始落地生效，多种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带动中小企业景气水平改善。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马斌说，
11月中小企业综合经营指数和效益指数分别上升 0.5 点，均为今年最大的升幅。同时，长期处于高位的成本指数明显下降，这非常难得，说明中小企业景气水平的改善是具有良性循环基础的。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中小企业向好的趋势可以更加持久，更加稳固。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大剧看总台电视剧片单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47部总台大剧及8大系列精品短剧亮相，大汉赋、汉武帝篇、天骄、石榴的滋味等总台出品的自制剧目，从不同角度建构时代写真，多样化反映时代之变、中国之进。8000里路、云和月、归队等大剧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构筑起一幅幅绵延厚重的热血画卷。蛮好的人生、在青春等剧目聚焦人间烟火、生活百态，以法之名、惊变等剧目聚焦悬疑推理题材，灿烂的风和海、我和我的命等剧目则立足时代主题、民生热点。活动现场启动了精品短剧合作计划，岁月流金、山水家园、 IP 联动等8大系列短剧探索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深度融合，讲述触动人心的中国故事。总台精品短剧创作营也于同日推出。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主任吴英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吴英杰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离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新时代治藏方略不力，大肆插手工程项目，徇私谋利，严重影响西藏高质量发展，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助长贪腐问题滋长，破坏政治生态，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组织意识淡漠，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为亲属谋求特殊待遇，违规干预执纪执法，家风不正，对家属失管失教，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吴英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吴英杰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实施，一到十一月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增长 6.1%， 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业、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9% 和 18.7%。
商务部昨天发布，截至12月9号24点，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500万份。11月，国内乘用车零售 242.3 万辆，同比增长 16.5%， 增速较10月加快 5.2 个百分点。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11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117亿元，同比增长 1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穆罕默德·巴希尔为看守总理的叙利亚过渡政府10号正式接管权力，期限暂定至2025年3月1号。穆罕默德·巴希尔发表声明称，当天召开了内阁会议，主要议题是配合政治过渡进程，移交文件和机构职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日发表视频讲话说，以色列希望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建立关系，但如果叙利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会毫不犹豫发起攻击。据以色列国防军10号发表的声明，以色列军方已对叙利亚320个战略目标进行了打击，以军估计已摧毁了叙利亚 70% 以上的军事力量。声明表示，以军将继续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军事缓冲区内部署军队，根据事态发展，军队最终可能会长期驻扎。土耳其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进入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缓冲地带，并向叙利亚领土推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韩国国会10号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要求迅速逮捕总统尹锡悦等8人的决议案，以及调查尹锡悦等人发动内乱嫌疑的内乱常设特检法。此外，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批准针对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的逮捕令。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定居点，并在多个地区打击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集结地。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表示，乌军已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库拉霍沃市。
苏丹喀土穆州政府10号说，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当天炮击首都喀土穆西部恩图曼市，造成65名平民死亡。恩图曼市卡拉里区人口稠密，有苏丹武装部队的军事基地，完全处于苏丹武装部队控制下。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对袭击事件作出回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尹琦、孙稳、刘佳荣，主播陈亮、林希。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